بسم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亲爱的各位前辈各位兄弟姐妹们愿平安 Allah 的仁慈与吉庆在大家之上欢迎大家收听山经2023年的斋月系列审判日照亮前路的公修其中的第十四集那些你曾伤害的人顺便一说由于行程的关系由于精力有限接下来的这些单集将会改为隔日更新的方式也就是说并不是每天都会有新的一集是每两天有新的一集 Inshallah、希望大家谅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为我们做好dua那么一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好的穆斯林同时是一个坏人这是说不通的Islam 非常强调优美的品德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曾经说我们之前的一集当中提到过在审判日与他最近的人就是Ahsanukum Khuluqan 你们当中品德最优秀的人他也曾经说在复生日没有什么比美好的品德在这个称量功过的秤上更重了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好的穆斯林那么他必须是一个好人他必须这个在意他人的名誉在意他人的感受不会去随便伤害他人。那么在审判日，人们互相之间也会作证，人们互相之间也会寻求正义。而这里面大概有两类人，一类就是你曾伤害的人，一类就是你曾帮助的人。在接下来的两节就会详细的讲这两种人对你的影响。而对于其他的你的个人功修方面的行为，你是不需要其他人来作证的。你不需要有人说啊，你曾经礼拜，或者你曾经奉斋，或者有人来在审判日声称你是一个虔诚的人，这些是不需要人来作证的。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非常清楚谁是虔诚的，谁是敬畏的，谁曾经做过这些功修，谁疏忽了这些主命。而在审判日，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互，关乎的是亏亡者与被亏亡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援助者与被援助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审判日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会以两种方式两种可能的方式来对待他的仆人一种是正义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是最为公正的要么就是 rahmah 仁慈而正义体现在他会仔细的清算你的善恶功过然后非常严谨的去给予相应的结果就如同之前提到的人的肢体都会来作证而再小的善行都不会被放过而他的 rahma 仁慈就体现在他可能会饶恕你的罪恶消除你的许多罪恶但是如果事关另外一个被造物如果你与另外一个人之间存在这个分歧或者存在过伤害的关系存在过这个权力的剥夺那么这时候介于两个被造物之间的介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裁决只会是完全的正义公正因为如果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这方面宽恕了你那就等同于是对另外那个人不公平而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是绝对公平绝对公正的这也是为什么 Imam Sufyan al-Thawri rahimahullah 曾经说对于你来说带着七十项违反 Allah 的罪过去见主就是你这个悖逆了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这样的罪过介于人与主宰之间的比你带着对他的某一个仆人所犯的一项罪过要容易得多也就是说你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悖逆他是可以饶恕你的他是可以给予你 rahmah 慈悯的当然这种仁慈也是需要去赢得的也许你有其他的形式的善功或者你经常的做 dua 赢得了这种 rahmah 那么你的这些罪过是可能被饶恕的是可以被忽视的但是你对其他人所犯过的罪过你对他们的亏枉对他们的亏待亏欠是一定要还的这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公正他不会忽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秉公执法的那么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 sallam 说在审判日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人们之间判决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事件之前我们提到了在复生日一个仆人被清算的第一件行为是他的拜功那么这个是他个人的行为是他与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第一件被审问的事情就是谋杀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对这个景象描述的非常的具体他说 يجيء المقتول بالقاتل يوم القيامة ناصيته ورأسه بيده 在审判日被杀害者被谋杀者将会手拽着凶手的额颈和脑袋走上前而与此同时他的静脉还流着血、被害人会对 Allah SWT 说 Ya Rab, hadha qatalani hatta yudaniyahu min al-arsh 他会说我的主啊这个人他杀害了我而且他会把凶手拖拽到 Allah SWT 的宝座跟前所以这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情景所以先知阿里斯拉托斯拉米告诉我们宁愿做一个 mazlum 被亏枉者也不要做一个 zalim 亏枉他人者宁愿成为 maqtul 被杀害的也不要去成为一个 qatil、无端的去杀人而先知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也告诉我们一个被压迫者的祈祷与 Allah SWT 之间毫无屏障即便他是一个不信道者一个 mazlum 被亏枉被亏待的人他的 dua 能直接的到达 Allah SWT 即便他是一个不信道者虽然、kufr 不信、或者 shirk 举办他还是会为这些自身的选择而受到清算还是有相应的结果但是他的被亏枉这一项、仍然会使他的这个亏枉者付出代价先知阿里斯拉图斯姆说曼扎勒曼穆阿希丹是如果亏枉、压迫那些穆阿希丹就是你们与他们之间有约定的这种人缔约的人比如说、在穆斯林管辖下的 Ahlul Kitab、有经的人同样属于这个社会群体当中的一份子的这样的人如果对他们不义各种形式的无论是、这个侵吞了他们的权利或者是勉为其难交给他们承受不了的负担或者是、非出其志愿的非出其自愿的而拿他的东西那么先知阿里斯拉图斯拉姆说 فَأَنَا حَجِيْجُهُ يَوْمَ الْقِيَامَ 我将在复生日成为公诉人我将替这些人去找到亏枉他们的人所以你能想象吗先知扫了拉哈利斯拉姆会站在不信道者的一边作为公诉人为他们的权益与你辩论因为你必须要付出为亏枉他人、应有的代价更有甚者你能想象 Allah SWT 与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对你宣战吗 Allah Azza wa Jalla 对那些坚持不放弃利息的人说 فَإِنْ لَمْ تَفَعَلُوا فَأَذَنُوا بِحَرْبٍ مِنَ اللَّهِ وَرَسُولِهِ 如果你们不遵从的话如果你们不放弃利息的话那么你就准备好与 Allah SWT 和他的使者作战这就等同于、Allah Azza wa Jalla 和使者对你们宣战 Ibn Abbas radiyallahu anhu 曾经说 يَقُولُ يَوْمَ الْقِيَامَةِ لِآكِلِ الرِّبَى خُذْ سِلَاحَكْ لِلْحَرْب 在审判日有声音将会对那些吃利息的人说拿起你的武器准备作战吧因为古兰当中明确的说了吃利息的人是与 Allah 他的使者宣战因为利息 riba 不仅是违背 Allah 的命令他同时也伤害了他人的利益利息和高利贷使穷人深陷债务、造成社会的这个不公正的更加扩大、并且在经济层面导致各种不公和犯罪所以在0809年的0708年这个经济危机它的根源如果去追本溯源就会看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 riba 就是利息所以也被称作次贷危机就是贷款的这种形式允许用钱赚钱的这种可能性、利息的存在导致了最后的一个多米诺效应式的崩盘一个泡沫的破碎澳大利亚伊斯兰金融中心的一个伊斯兰金融方面的专家叫 Almir Cholan应该是个波斯尼亚人、他有个非常好的 podcast 就叫 Islamic Finance、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他讲的非常好他专门有一个视频就是、分析了这个0708年的金融危机解释了这个问题的根源然而说到底就是 riba 就是利息的存在以及利息的泛滥、所以如果你这个吃利息那么你不仅冒犯了 Allah 你也亏枉了他人在复活日这是一定要还的除了这种、杀害就是暴力的行为然后偷窃啊财产的侵犯这些比较容易想到的比较显而易见的之外人们对彼此的伤害其实很多时候是由舌头造成的是说的话所造成的而先知阿里斯拉图斯也曾经说没有什么比舌头更能使人堕入火狱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之前提到过那些舌头犯罪的人他的外表就能够看出来他的处境非常的明了先知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说 أَتَدَرُونَ مَنِ الْمُفْلِسِ 你们知道哪些人是破产者吗 圣门帝怎么回答说：“那就是那些没有钱财的人，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先知阿里·斯勒图斯说：“不，真正的破产者是那些我的 umma 当中，我的教民当中的一些人，他们在复生日带来了许多的礼拜和斋戒和 zakat 天课，有很多的这些功修，有很多的这些善行，但是因为他们曾经羞辱过这个人，然后诽谤过那个人，非法侵占了这个人的财产，杀过人，打过人等等，所有这些侵害他人权益的事情，由于这些，由于他的舌头、他的四肢、他的键盘曾经做过的这些事情，这些被亏枉的人将会。”阿拉苏哈斯拉命令他们坐成一排。然后这里面的每一个人开始陆陆续续的排着队拿走他的善功，这些被亏枉的人将会拿走亏枉者的善功，直到这个人到最后没有任何善功留下了，彻底破产了，这就是破产的意思。然后这个人说：“我的主啊，我现在什么也不剩了，一无所有了。”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假如这账还没有算清，还有被他亏枉的人没有得到补偿的话，会怎么办呢？那么他没有任何的善行可拿了，这些被亏枉者的罪行将会被加在他的头上，最终导致他被投入火狱。这是 Imam Muslim 记录的一则 Hadith。这则圣训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因为光积累很多的善行还不够，你还要防止这些善行被别人拿走，你还要防止别人的恶行加在你的头上，那就是通过防止自己去亏枉、亏待、亏欠他人。无论是言辞上的，还是行为上的，还是经济贸易上的，无论是网上的，还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无论是人前的，还是人后的，我们要谨慎所有这些 zulm 亏枉，因为它将使你的善行被夺走。Sa'id ibn Jubayr radiyallahu anhu 曾经说，在审判日，一个仆人接到了自己的功过簿，上面却没有他的拜功斋戒，自己做过的这些行为上面没有显示出来，他会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说 ：“Ya Rabb, hada kitabu ghayri。”他说：“主宰啊，这可能是别人的功过簿吧，不是我的吧 ？”Kanat li hasanati laysa fi hada kitab。我曾经有过很多的善行，怎么上面没有记录呢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会说：“你的主不会忽视，不会忘记的，他不可能这个拿错的。而你的功修为什么消失了呢 ？”Bightiyabi kanas， 因为你曾经背叛别人。这 Ibn Jawzi。记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小心的、谨慎的去对待他人的名誉啊、不要随意的去传播谣言，哪怕是新闻上或者网上看到的一些有趣带梗的评论啊，或者是一些绯闻，我们要三思而后行。这些现在转发了以后获得人们的笑声的、觉得有趣的，在审判日就不那么好玩了。另一方面，在审判日还有一些人。排着队从他人的身上拿取善功，只是因为他们在今世选择了坚韧。阿布乌曼马拉德勒安图曾经说 ：“Inna al-abd la yu'ata kitabahu yawm al-qiyamati fa yara fihi hasanati lam yakun 'amilaha。”一个人可能在审判日拿到了他的功过簿，却在上面看到了许多他没有做过的功修啊，这就是前面的那个情景的反面了。然后他也很奇怪 ：“Ya Rabb min ayna li hadha？” 他会说：“我的主啊，这些是哪来的？我没干过这些。”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会说，这些是因为他人背叛你，现在就是这些善行被转移到了你的功过簿上，而你曾经对他们的背叛一无所知。Subhanallah， 想象一下，在审判日你可能会在看到这些记录时感叹到 Alhamdulillah， 感赞 Allah， 这些人背叛了我，我太高兴了，那些人曾经这样那样的议论我，说我这样那样的坏话，因为这一切现在都成了我功过簿上额外的善功，太好了。所以阿布杜拉哈曼·阿尔马哈迪·拉哈马胡拉曾经说，要不是因为厌恶别人违抗阿拉，我会希望这个城里的每一个人都背叛我。他还说到，还有什么比一个人在审判日发现功过簿上记录着他根本没做过甚至都不曾知晓的善行更美好的事情呢？那么如果这是阿拉斯帕拉萨拉对你曾受过的伤害所给予你的补偿与仁慈，想象一下阿拉斯帕拉萨拉将会如何补偿和回赐你帮助他人的这些行为，而这个在下一集当中将会讲到。感谢大家的收听，Jazakumullahu khairan，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